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正气十足反迫害，一心一意救众生。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6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怀着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将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至今的过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我于1997年得法修炼，当时35岁，是部队的一名教官。得法前，我曾经练过其他气功，对气功能祛病健身非常认同，对气功中的特异功能现象有所了解，觉得是一门博大的学问。为了探索其奥秘，我经常买有关的书籍来阅读。第一部分，全家得法，其乐融融。1997年7月的一天，我与孩子的老师聊天，他说法轮功如何好。当我听到法轮功这几个字时，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冲动，问他哪里有法轮功资料。老师从一位大法弟子那里借来了师尊的讲法录像带。当晚我和妻子去他家看师尊的讲法录像，师尊慈祥的面容让我倍感亲切。我一边看师尊的讲法录像，一边在心中激动，内心深处不停地赞叹，这才是真理啊。我在心里说，我要跟师尊学习到底。看完第一讲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激动得像个孩子一样，走路都跳着走，不停地跟妻子说，师父讲得太好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开车去当地文化宫练功点。哇，有数百人在这里练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于是我就在后边跟着前面那位法轮功学员一起练。练功结束后，我前去询问学功需要交多少学费，他们说不收费，免费交功。我当时心中就对法轮功充满无比的敬佩，当今社会还有这样免费交功的事儿。因为我知道学其他气功都是要交费的。我连续几个早晨去练功点学了练功动作，每天学练完后还和同修们一起交流。当听到同修们谈到法轮功在祛病方面有神奇的效果时，我问对肺心病晚期有效吗？其中一个同修指着一位70多岁的大叔说，他就是肺心病晚期，你去问他。我走到那位大叔前，恭敬地问道，请问大叔，法轮功对肺心病有效吗？他乐呵呵地告诉我，效果太好了，我以前就有肺心病、肺气肿、哮喘等多种病，并且是晚期，你看我现在的状态怎么样？我仔细看了一下大叔，发现他满面红光，根本不像是患过肺心病的人。我当即在心中想，我父亲的毛病和他一模一样，我爸有救了。一，父亲修炼后重病痊愈。我学会了五套功法后，又请到了转法轮书。我回到几百公里外的老家，到家后看到父亲面黄肌瘦，脸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已经卧床很长时间了。我对父亲说，爸爸，您有救了，法轮功能救您。他说，你的孝心我领了，我这个病要有救，三把菇都栽活了。三把菇是一种野生菌。父亲虽然这样说，但看得出他还是对生充满渴望。我将父亲扶起来坐着，拿个枕头放在他背后垫好，开始读转法轮给他听。父亲越听越感兴趣，精神也越来越好。才听了几页书，他就说，你拿给我自己看。父亲越读越感慨，说这个老师不一般，并且对书中说的每句话都坚信不疑。父亲在床上学法两天后，就可以到房前屋后到处转悠了。邻居们见到我父亲突然能出来走动，觉得意外，在我耳边轻声说，你父亲可能是回光返照，叫我为他准备后事， 但从那以后，我父亲的精神状态一天一个样，他迫不及待地叫我教他练功。我每天教他一套功法，五套功法全部教会后，我就回到部队了。约两个月后，父亲写信告诉我，他身上的肺心病、肺气肿、哮喘病全好了，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人。我父亲修炼法轮功后重病痊愈的消息在家乡迅速传开，许多人也因此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二，老母亲出现年轻化奇迹。由于父亲患病多年不能下地干活，家中的各种农活都落到了我母亲身上。因为养育了六个孩子，家中经常出现断粮现象，身体的劳累，长期精神的焦虑，母亲患上了肩痛、高血压、关节炎等九种病。看到我父亲学练大法后身体健康了，我母亲也开始学法练功。他没有文化，不识字，但每天都抽空听师尊的讲法录音，早起练功。不知不觉中，母亲身上的各种病痛不见了。由于每天忙于农活，身上的病是何时好的都想不起来了。母亲得法练功后，于1998年还来了例假。2019年，母亲的食指又同时长出了新指甲。这些神奇的现象在医学史都属少见。他修炼大法27年来，没有吃过一颗药，没有打过一次针。而今母亲82岁了，但是跑起步来精神抖擞，所有认识母亲的人无不称赞法轮功。三，12人的大家庭幸福和谐。由于我们全家人都与法轮大法有缘，在我得法修炼前，全家六个兄弟姐妹及亲人共12人，先后从四面八方逐渐地汇聚到我部队所在地，以做小生意和做手艺为生。我从老家回到部队后，向家人们讲了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人，实在是太好了。还有父亲和我修炼大法出现的神奇效果，全家人包括三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共12人与大法结下了圣缘。每天吃完晚饭，全家人就围坐在一起学法，一早就起床一起练功。全家人都用大法真善忍规范自己的所言所行。在做生意方面，按照师尊在转法轮中教导的，做事先考虑别人。我妻子是卖服装的，想到顾客最怕的有四件事：一是怕买贵，二是怕买回去不合穿，三是怕有质量问题，四是穿皱了找不到地方烫。他针对这些做了一个信誉牌，挂在店中央，包退、包换、包修、包烫。店铺口碑远近闻名，所以生意也好。由于12口人生活在一起，矛盾时有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矛盾，每个人都对照大法真善忍向内找自己错在哪里。在过关时互相提醒要做到忍，于是遇到了再大的矛盾和消病业时，大家都能用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来指导自己。全家人在法轮大法法光的照耀下其乐融融，大法为我们家营造了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每个人都对师尊和大法充满无限的感恩。第二部分，迫害中坚定救度众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率先在部队开始，本单位奉上级指示开揭批会，领导叫我上台发言，并且交代要深入揭批。我心想这是一次弘法的最好机会，所以没有拒绝。我上台后讲了以下两个内容：一，我修炼法轮功的原因。一是法轮功提倡按照真善忍三个字作为做人做事的准则，对提升一个人的道德真实有效。二是叫人通过练功的方式祛病健身，所以效果神奇。我父亲的肺心病、肺气肿、支气管炎、哮喘在几个大医院都没医治好，而通过练法轮功练好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的原因。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红岩， 《世界十恶》中写道：黑帮乱党，政匪一家。下面的听众当时一片哗然，有人说怪不得要揭批，有的人说恰当形容了当今社会。事后领导对我说，叫你上台去揭批，我觉得你那是在弘扬。我说，我说的全是真话，如果叫我昧着良心说话，就不符合真善忍了。没过几天，单位的最高领导政委找我谈话，向我了解法轮功的情况，我就把法轮功提倡真善忍做人做事的准则向他讲述了一遍，又将五套功法给政委演示了一遍。他觉得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他毕竟是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过来的人，明白又将是一场政治运动。后来部队规定，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人一个不留，都转业到地方。我转业时，政委还派人与地方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协调，将我安置在当地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月收入是部队工资的两倍。许多人开玩笑说，你是因祸得福。一、蒙冤。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的妒忌，与中共互相勾结，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造谣污蔑。我们全家人为了向世人讲清真相，就自制真相传单散发，张贴真相不干胶。我们全家兄弟姊妹五人被非法劳教判刑。被非法抄家那天，妻子从后门走了，由于天黑，路口被警察把守，小区又找不到地方躲藏，他只好躲在一个鸡窝里，警察到处搜寻他也没找到。快要天亮时，一辆出租车拉的乘客在此处下车，我妻子就上车走脱了。我们是外省人，在这个城市没有亲戚，妻子想到我从前的朋友家，是距离此地有近百公里的偏僻农村，于是乘车去了朋友家。由于过去我们两家关系就相处得很好，我妻子到他家后，他们热情接待，妻子担心给他们带来压力，就没敢说实情，在他们家每天帮着做家务，喂鸡喂猪煮饭等，心里担心着12岁上小学的儿子，不知道哪位亲人收留了儿子。那天儿子放学回家，看到家中被警察翻得乱七八糟，想到昨天爸爸被警察绑架走了，大姑大叔二叔也被警察绑架了，小姑逃走了，他以为妈妈也被警察绑架了，原本幸福美满的大家庭突然变成了这样，儿子伤心极了。后来儿子被大妹夫收留，大妹被绑架了，大妹夫一人要带着三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生活，一人打工的收入根本就无法供养三个读小学的孩子。一段时间后，我儿子先后被几位朋友分别照顾，约三个月后，妻子从朋友家回到家中，母子重逢，抱头痛哭，每滴眼泪都凝聚着几个月来的思念和不幸遭遇的心酸。我父亲由于被非法抄家时受到严重惊吓，加之看到五个儿女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劳教，看到师尊和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大法被造谣污蔑，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半年后，原本身体健康才59岁的父亲含冤离世。我们这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就这样被中共江氏流氓集团迫害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震慑邪恶。2004年，我弟同修去我工作单位附近社区发放了真相资料，当地610及派出所极度恐慌，他们怀疑是我发的，一群警察来到我单位，让单位领导将我叫到本单位保卫部门非法审讯。邪恶之人极其凶狠嚣张，那架势令单位领导都觉得我犯了大罪似的。 我心中没有一丁点怕心，心想既然邪恶找上门来，那就彻底销毁操纵恶人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我请师父加持弟子，我默念正法口诀，发出强大的正念正视他们。待警察说完话后，我便义正辞严地说，你们今天这么多人开着几辆警车，穿着警服来我单位，通过层层领导把我找来，并将我带到保卫部门，公司多少人在议论纷纷，这给我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你们想过吗？你们的职责是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然而你们却迫害实践真善人的好人。你们凭良心想想，修炼法轮功的人何罪之有？大法弟子散发真相资料，目的是让民众明白法轮功被冤枉、被迫害的事实真相，例如天安门自焚事件，这是江泽民为了造谣污蔑法轮功演的戏。你们却对这群善良的好人抓捕、抄家、劳教、判刑。有句话叫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回看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人的那些人是什么下场？希望你们为自己留条后路吧。我感觉到操控这群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被我的正念彻底解体，他们的表情从开始的凶狠转为和善。我讲完后，头目微笑着说，我们今天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没有别的意思。然后起身向我公司负责人打了个招呼，领着那群警察开车走了。从那以后，20多年来再也没有来我单位骚扰过我。三，为了救人倒夜班。我所在的车间只有几百人，这几年我基本上已经给单位的同事讲清了真相，仅剩一个人数更多的大车间的人还没有明白真相。那个车间是三班倒的工作，白班、中班、夜班4天倒1次，而且工作环境极差，噪音大，空气中灰尘多，呛鼻子，人们都不愿意去那个车间。我为了讲真相救人，向领导提出要去那个车间上班，同事们都说我脑子进水了，50岁的人了还要去倒班，我们单位倒班是年轻人的事儿。但是为了完成师父赋予我的救人使命，什么苦都无所谓，于是我去了那个车间。我从来没有倒过班，突然上白班、中班、夜班非常不适应，尤其是冬天的夜班，凌晨1点起床，开车到了单位后，从停车场走到车间近1公里的路上，冷风刮在脸上，全身感到寒风刺骨。进入车间噪音大，既灰又呛，开始那段时间真的是苦不堪言。我一边上班一边向同事们讲真相，劝三退，很快就度过了艰难的不适应期。由于这个车间工作环境恶劣，许多临时工上1年的班以后，第二年就转到别的车间或者不来了，所以年年都在换新人，年年都有数百名新来的人听我讲真相。工作环境虽然苦，但是我看到众多的人明白真相并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真是苦中有乐。一晃我在这个车间已经10年了，再过几天我就60岁了，要退休了。但是还有刚来的100多人没有听到真相，于是我加大了讲真相的力度。记得最多的一天，我一个人一个人的讲，一共讲了30多人。由于噪音大，在讲话时要用大嗓门跟对方讲才能听得见，一天讲下来嗓子都讲哑了。这些临时工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毕业，又是从偏远农村来的人，思想单纯，我又是他们的管理者，在师尊的加持下，我讲什么他们相信什么，很少有不认同的。在我退休的前一天，我终于给全车间数百人全都讲清了真相。从部队转业到单位上班的22年来，我没有请过病假，没有报销过1分钱的医药费。由于单位效益好，职工每月可以报销1500元的医药费，即一年可以报销18000元。22年来，我光是为单位就节约了医药费几十万元。 是我们单位唯一的一个没有报销过医药费的人。单位所有人看到这个事实都说，练法轮功的人不但身体素质好，而且不贪便宜，思想境界高。从这一点来看，也是在证实大法，大法弟子是践行真善忍的好人。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神奇，中共谎言媒体对大法污蔑造谣的所有谎言不攻自破。四，在派出所讲真相。2021年11月的一天，国保大队长带着几名警察突然闯入我家。那天我去单位上班，只有我妻子在家。他们叫我妻子将手机给他们看，然后删除了手机上的翻墙软件，并将我家中的所有大法书和师尊法像抢走，将我妻子带到派出所非法审问。片警打电话告诉我说，派出所领导叫我带国保大队的人去你家，没想到他们会把你的书全部拿走。我也只是给他们带路，你不要怪我。由于我以前已经给这个片警讲过真相，他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所以他觉得有负罪感。我告诉他，我不怪罪你。我下班后立即去了派出所，去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弟子。当时我正念很强，到了派出所，我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谁。工作人员到审讯室叫出来两个人，他们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我问穿警服的警察，请问你是什么身份？他说是派出所副所长。然后我又问穿便衣的人，请问你是什么身份？他说是国保大队长。我说你穿的是便服，请出示一下你的工作证。他双眼瞪着我，迟迟不肯拿出工作证。我很严肃地看着他说，我们见面我都敢主动向你报上姓名，你一个执法者竟然不敢出示工作证。我很坚定地对他说，请你出示工作证。他可能是被我的威严给镇住了，很不情愿地从上衣口袋里慢慢地拿出工作证给我看。我很严肃地盯着他说，我记住你叫什么名字了。我向他发问，我妻子违反了法律的哪条哪款？他说你妻子用手机使用翻墙软件上网，属于违法行为。我说请你出示法律文件。他说没有带。我说作为执法者，不带相关法律文件执法，一是失职，二是违法。我接着说，今天你们一行人去我家是违法行为，一是抢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那是我花钱买来的书籍，是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二是将我没有违法的妻子擅自带到派出所非法审讯；三是没有出示相关的搜查文件而闯入我家中搜查，并且抢走我的私有财产。你们的行为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你们身为执法者却执法犯法，我要起诉你们。我感觉到国保大队长和副所长背后的邪恶被我强大的正念解体了，他俩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大队长说，我们只是叫你妻子到派出所来了解一些情况，等会儿就叫他回去，你的书已经写出了清单，并且给你收藏好了。他拿出清单来给我看，待我看完清单后，他说我们现在就去叫你妻子出来，和你一起回去。国保大队长和副所长进到审讯室，把我妻子叫出来，然后国保大队长带着他的一行人匆忙离开了派出所。副所长对我说，你们先回去吃晚饭，吃完饭后请你来做一个笔录就完事了。我想这也是向他们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答应了。做笔录时，副所长问，你是什么时候修炼法轮功的？我答，是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前的1997年修炼的。他问，政府不准练了，为什么现在还要练呢？我答，一是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让我改掉了许多不良习惯，如吸烟、喝酒、说谎、发脾气、懒惰、自私。而今我能按照大法师父的教导做事，先考虑别人。比如今天我为什么会答应你来做笔录，不是我怕你，是为你着想，因为你要完成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二是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有神奇效果。我母亲自从修炼法轮功后，20多年来没有吃过药、打过针，而近80岁了，还能跑步。我从手机上调出我母亲跑步的视频给他们几个人看，他们看了个个称奇。我告诉他们，电视上讲的法轮功这不好那不好全是造谣，例如天安门自焚事件，自焚者身上一起火，马上就被警察用灭火器灭火。我说，请问你们几位，天安门广场有灭火器吗？他们沉思片刻后说，广场不会有灭火器哦。我说，那么给自焚者灭火的灭火器肯定是在点火之前就准备的，说明这是演戏呀。他们几个人沉思了一会儿后都说，啊，原来是演戏呀。副所长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今后还练法轮功吗？我非常坚定地回答，即使杀头也要兼修大法。副所长说，这句话就不写到笔录上去了。我坚持说，一定要写上去，给你们上级领导们看。在我的坚持下，他还是写到笔录上去了。我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到了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彻底改变了，他们背后的邪灵烂鬼彻底解体了。以前每到敏感日之前，派出所的片警都要到我家来或电话骚扰，自从这次做笔录讲真相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骚扰我。以上是我修炼历程的几个片段，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助师正法，多救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7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患有心脏病、类风湿、肾炎、股骨头坏死、颈椎疼、耳朵流脓、鼻子出血等多种疾病，从头到脚全身都是病，是一个病篓子。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在中共这个世风日下的大染缸里，法轮大法不断提升我的道德水准，把我从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一个能为他人付出不求回报的善良好人。第一部分，身体过关中坚定修炼意志。我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变成一个健健康康的好人，儿子和女儿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因为儿子和女儿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给了他们母亲第二次生命，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他们的母亲早就不在人世了。修炼法轮功后，我过了几次病夜关，每次都不用打针吃药，很快都能喘过来，孩子们也一次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在平房居住时，有一次我的腰部出现了蛇盘疮的症状，都要叩头了。民间说蛇盘疮两头相扣，人有生命危险。我心里也不害怕，没告诉女儿和儿子，自己洗衣做饭，自己收拾房间，自己的事自己做。当时疼得钻心，像钢针扎的一样。我学法练功不耽误，不把自己当病人，可是弯腰把地上的锅端起来时，真是剧痛难忍。我咬着牙忍着剧痛才能把锅端起来，这也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疼我也不当病人，不让儿女伺候，疼也要自己弯腰端起锅来，自己做一日三餐。如果让人端水端饭的伺候，这就错了。一个是把自己当成病人了，二是不相信师父和大法。说严重一点，就是在这一方面没有真修实修。在修炼的路上，表面上看让人伺候几天是小事， 可是修炼是严肃的，让人伺候自己，就是误在人这一层次中了。在修炼这条路上，心性没得到提高。我忍着疼痛，在心里想，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我早都是死人一个，这点疼，这点苦，怎么能挡住真修的大法弟子精进的脚步呢？结果十几天就好了，当时误认为是宵夜，被动地承受了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如果转变观念，可能几个小时或坚定的一念，舌盘疮症状就解体了。还有一次发高烧，我全身烧得像火炭一样热，自己连穿衣服的力气都没有，眼睛也睁不开了，全身疼痛，每分每秒都忍受着煎熬。儿子知道我能闯过去，不说一句抱怨师父和大法的话，可是他不修炼，心疼母亲，急得走来走去的。后来他倒了一大杯加糖加醋的水端给我说，妈，你喝点吧，甜酸的。师父就在身边，怕啥呀？我对儿子说，放那儿吧，我明天好了喝。这次我不被动地承受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了，我不但对儿子说第二天早晨好，还在心中坚定了这一正念。师父就帮助弟子消去了这些黑色物质。第二天早晨，发烧的现象消失了，我全身轻飘飘的，身心舒畅，我就起床做早饭了。儿子见状十分的惊喜，又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这时为我担心了一夜的弟媳早早来到我家，看我好了，高兴地说，大姐，你昨天吓死人了，昨天你的脸和嘴唇都是青紫色，你昨天那么吓人，今天早晨能做饭了，太好了。弟媳高兴地合不拢嘴。有几天流鼻血，我也天天出去讲真相，我想这都是好事，是师父给弟子净化身体呢。结果流完鼻血后，我的头脑更轻松，更清醒了。丈夫在世时打伤了我的腿，腿上留下一个像鸡蛋一样大的硬包。修炼法轮功后，我开始盘腿时，腿上长硬包的地方格外的疼，盘腿时疼得全身都颤抖，我也不把腿搬下来，用带子把腿绑上，绑了半年多，再疼我也忍着，挺着，苦、疼痛和艰难，都挡不住我随师返本归真的脚步。我一分一秒地坚持着，一分一秒地忍着，每分钟都格外的漫长，但是我心中有大法，有师父赋予弟子像金刚一样坚定的正念。我的心一横，师父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师父要弟子忍苦精进，我听师父的话，就是不把腿拿下来。承受到极点时，我就一遍遍地背《红吟》中的《苦其心志》这一篇。师父为弟子承受那么多，师父不要我们任何回报，只盼我们有一颗精进的心，盼我们能有金刚志。腿越疼越坚持，腿越疼越盘，修炼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我一分一秒地坚持着往前闯关，盘腿结束后才发现，结印时因为疼痛难忍，我拼命地坚持着忍着，不知何时，我一手的大拇手指甲按进另一只手的大拇指甲下面，在那个大拇指甲的下面抠出了一个血口子，自己当时都没察觉，也不知道疼，盘腿结束后才感觉到疼。师父看到我有一颗兼修大法的心，给我净化了身体，我上楼走路和干活身体都无病一身轻。我今年75岁了，很多人都说我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许多，女儿说我修大法给他们带来很多好处，我身体好，啥活都能干，还不用他们为我操心，他们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都得到了福报，生意都很兴旺。 第二部分，啥也挡不住我助师救人的脚步。我们身边有的同修去外地给儿女们看小孩，脱离整体，长期不做救人的事，有的花点真相币就满足了，有的甚至连真相币都不敢花，把儿女亲情摆在第一位，把师父的一次次慈悲点化也当成儿戏。还有的同修把钱财看得比命都重要，为了钱财渐渐不修了。如果修炼人被儿女亲情所拖累，被名利情拖累，毁在人间，不但会害了儿女，也毁了自己所代表的天体大穷的芸芸众生。我心里坚定一念，我的生命是为大法来的，我的生命是为兑现和师父签的誓约而来的，不能被儿女亲情拽着，不能迷失在红尘之中。大法赋予了我这坚如磐石的正念，弟子走正了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师父就加持弟子正念正行。我出去讲真相，助师救人，孩子们没有任何怨言，儿媳生小孩也不牵扯我的精力，女儿再忙也不用我帮着带孩子。20多年来，儿子女儿都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儿子每次回来都买最好的水果敬师父，女儿也买水果敬师父。孩子们不但大力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儿子、女儿、女婿有时还帮助我做一些助师正实法的善事。在师父加持下，讲真相已经融入我的日常生活中。一次，儿子带我去他的一个好朋友家吃饭，我讲真相，儿子不但没有阻拦，还高兴地说，妈，你别说，我说。儿子给他的好朋友讲真相，还劝他说，退了吧，退了，干啥都顺利。儿子的朋友三退后，举着拳头高喊，我退党了，我退党了。他的喊声从屋里传到屋外，他不但自己退，还让我帮着给他的媳妇和女儿三退。全家人明白真相三退后，我又送给他们一本《天赐鸿福》，让他们一家人进一步了解大法的真相。以前他家养猪，最多时一年才挣20多万，有时还赔很多钱。他们一家人三退，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后，福报临门。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家就挣了100多万。我儿子从外地回来，他要请我儿子吃饭，他高兴地说，不吃不行，我今年挣了100多万。我乐呵呵地出去讲真相，人们问我多大岁数，我如实相告，他们都不相信我75岁了。一次坐公交车，我和一个小伙子坐一起，我给他讲真相，他问我多大岁数了，当知道我70多岁时，他很吃惊，说，你走路上车真利索。言外之意是说，我根本就不像年过七旬的人。小伙子在我身上见证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奇迹，高高兴兴三退。一次，一个警察用手抓着我的胳膊问，你身体咋这么好呢？我笑着告诉他说，学大法学的。他说，你不是虚胖，你胳膊上全是肌肉。一天早晨出门碰到一个便衣，我问他在哪儿工作，他开玩笑说是打工的。我走过去又返回来，对他说，孩子，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是党团队员吗？他说是。我劝他三退，他问为啥退，我给他讲真相，他拿出手机让我看他穿警服的照片，我拍拍他肩膀说，千万别迫害法轮功。他说，你走吧，我不想抓你。我出去讲真相时，很多人看到我修炼法轮大法比实际年龄年轻， 愿意听真相，也愿意三退。去年，我给一个女士讲真相，她三退后拽着我的手，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去她家吃饺子，我婉言谢绝了。今年夏天我们又碰面了，她认出我非常高兴，叮咛我别走，她还想和我聊天，还想听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我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兑现和师父签的誓约。一次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陪伴我去旅游景点，我心里想，出去旅游也不能耽误做正实法的大事，如果只贪图享乐，去旅游景点欣赏美景，这一天就白过了，就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出去旅游也不能挡住我助师救人的脚步。我提前准备好条幅、长柄、雨伞，到了旅游景点，姑爷跟我一起挂条幅，他举起雨伞，用伞把上的弯钩把树枝勾弯，再伸出另一只手拽住树枝，我抬脚往树枝上系条幅，系好后树枝弹起来，条幅悬在高空中，游客看了也很震撼，在旅游景点挂条幅在另外空间也震慑了邪恶因素。后来被警察看见了，我们出来时车被拦住了，警察要搜查。在这关键时刻，只有信师信法才能化险为夷，就会得到师父的加持。我在心里求师父保护弟子，我不能被迫害，不能停下助师世间行的脚步。结果剩下的条幅和真相册子他们一样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翻到，我们的车平安出去了。在师父加持下，我又顺利地把条幅挂到了别处。我有两个竹竿连接在一起，能把条幅挂到很高的大树上。我和同修配合，黑夜挂大条幅。那些年挂了很多大条幅，有时女儿开车送我挂条幅，有时儿子开车陪我一路挂条幅。我不但在本地挂，去外地串门，我都带着法轮大法好等内容的小条幅。这么多年来，只要和同修约好出去讲真相或挂条幅，顶风冒雪也挡不住我和同修互相配合助师正实法的脚步。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尺多深的大雪，我和同修顶着寒风出去挂大条幅，我俩晚上八点出去，在北方的隆冬，在一尺多厚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我俩挂了几十个大条幅，当时没觉得寒冷，可是回到家中后，我用手摸门，门是热乎乎的，摸墙，墙也是热乎乎的，这时才发觉自己全身都冻透了。看看表，快半夜12点了，赶紧盘腿发正念。有几次在夏夜里和同修出去挂大条幅，途中突然天降大雨，我们也不退缩，也不回家，有多少大条幅挂，我们顶着风雨挂多少大条幅。雨哗哗地从头顶往下浇，雨顺着脸往下淌，每个人都被浇成了落汤鸡，鞋子里也灌满了雨水。条幅不怕雨浇，天晴就自然干了，风一吹照样在大树上飘扬。只要能助师正师法，只要能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雨浇湿了衣服，这点苦算什么？我们依然乐呵呵的，没有一个打退堂鼓要回家求安逸的。我们一个接一个的挂条幅，所有的条幅都挂到高处，我们才往回返。有几个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人等内容的大条幅，挂出去很长时间也没有人动。有一个大条幅挂到铁路边的大树上，半年多了一直挂着，从这里过的人远远的就看到了。非法跟踪蹲坑挡不住我出去讲真相的脚步。前两年本地同修大多数被非法跟踪，有的被车跟踪，有的被几个人跟踪。我讲真相没有敏感日，想啥时候出去就啥时出去，什么警察跟踪蹲坑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心里没有这些概念，我也不归他们管，我归师父管。我几点出门，去哪里学法，警察都知道。但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在师父加持下，正念正行。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很精进，学法小组一直没停，同修比学比修，我们住师正实法的脚步也一直没有停。有时我被绑架，回家学法一两天又出去讲真相。2022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同修约好去讲真相，刚走出家门就被两个警察绑架到派出所，问我为啥练法轮功。我告诉他们，我一身的病，练法轮功都练好了。他们让我信别的，我说，教会、佛、观音都信了也没好，我练法轮功才获新生的，做人不能灭良心，我不能签字，不能写三书。警察把三退名单和我的手机都拿走了，说是要去核实。在师父加持下，我发出一念，你拿去也白拿，核实不了，三退名单得给我，那是救人的。我求师父加持弟子强大的正念，求师父给我智慧，不能让他们发现手机里的同修交流体会等。我高密度发正念，警察心慌，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手机和三退名单归还给我。中午警察让我吃饭喝水，我说我不吃，回家喝水去。我心中坚定了一念，师父给我演化病业假象，派出所打电话让孩子接我回家了。我回家后学了一两天法，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去年春天我被绑架到派出所，警察骗我说其他大法弟子都写三书了，就你没写。我义正辞严地说，谁写我也不写。我大声讲真相，后来一屋子警察都走了。最后所长说，不写你就回家吧，好，你就在家练吧。让两个年轻警察送我回家。下车后他俩要上楼，我大喝道，你俩站下。他们走后，我向内找，自己对警察有恨心，给他们讲真相缺少慈悲，还有争斗心、怨恨心，做得好时还有显示心、欢喜心、不平衡的心等。回家后我抓紧时间学法，该出去讲真相就出去讲真相，有慈悲伟大的师父领航和加持，啥也挡不住弟子跟随师父前行的脚步。第三部分，师父赐给我家一个可爱的宝宝。我的儿媳胖，胖人不容易怀孕，去医院花钱治也不见效，结婚十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儿媳攒了十几万元钱，想去外地做试管婴儿，结果疫情爆发，儿媳一拖再拖，又耽搁了几年。疫情解封后，她和儿子从外地回来，儿媳想求大法师父赐予一个宝宝。他给大法师父敬香，洗好水果，恭恭敬敬在师父法像前虔诚地给大法师父磕头。他回家不到三个月，喜讯传来，儿媳怀孕了。前年37岁的儿媳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儿媳感激大法师父赐予的宝贝女儿，感激大法师父改变她的命运，让她的人生喜从天降。儿媳的母亲、姐姐都兴高采烈的，比过年还激动。儿媳生小孩也不用我去外地给他们帮忙带孩子，亲家母主动去照顾儿媳和小孙女。我是修炼人，也得关心儿媳，我就把自己积攒的10000块钱给了儿媳，儿媳很高兴。师父赐予了大法弟子修炼大法的坚定的心，再次感恩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